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这一章呢，讨论有关方言的真理。这不仅是哥林多教会的重大问题，温和地说，这也是今天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要对时代说话，也要讲解圣经。首先，在巴别塔啊，神呢变乱了人的语言，唯一能够与巴别塔语言变乱相提并论的圣经事件呢，是哥林多的方言混乱。他们把这个神作为恩赐的给予的语言呢变乱了，他们伪造这种语言，用撒旦的假冒伪造品来代替现实，让保罗必须写一整章文章来处理这件事。如果你们一直在听研读呢，你们就会记得有一种真正的语言恩赐，当神把恩赐交给早期教会的时候，他给了神迹般的恩赐，这些恩赐被设计成标记，用来证实新时代信息的有效性。你们看，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并且有一个新的信息，特别是让犹太人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有新的启示，神再次说话，有伴随的神迹奇事，其中之一呢，就是使徒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在神的默示下，说出一种他们不知道的语言，这是语言的恩赐。我们还了解到，它始终是一种语言，是说外语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乡谈来理解。但是来到哥林多的情况呢，在使徒行传之后唯一一次提到恩赐呢，是在哥林多，因为那里呢很令人困惑，很混乱。但是来到哥林多的状况是他们伪造了真正的恩赐，取而代之的是异教的心醉神迷的言语。真正的恩赐与令人心醉神迷的方言混淆了，这是伪造的。这种心醉神迷以及心醉神迷的言语在异教信仰中非常普遍，我今天呢不会花时间从世界的异端、历史的异端走到现在来证明这一点了。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这在异教信仰中是非常普遍的。本周呢，我正在读关于非洲祖鲁族里面这是何等普遍的文化，就是这种心醉神迷、胡言乱语的语言。让我给你们一些关于哥林多状况的背景资料，请记住，哥林多人大部分都允许他们生活的整个世界体系渗透到教会里。例如前四章说他们都被人的哲学笼罩，到第三章谈到他们膜拜英雄，就像他们的社会一样。第五章和第六章谈论他们卷入了可怕的、下流的、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第六章谈到他们在法庭上 起诉对方。第七章谈到他们错误评价了家庭和婚姻，又搞得一团糟。第八章、第九章还有第十章讨论他们混淆了异教的节日、偶像崇拜和给偶像的东西。第十一章谈到他们在教会里搞乱了女人的适当位置。第十二章谈到他们误解了属灵恩赐的整个维度。第十三章谈到他们已经失去了伟大的爱，他们让存在于他们社会中的整个撒旦式的系统渗透到教会，一旦进入了，也就带着异教风格的宗教，带着所有的心醉神迷、所有的色情和所有的感官享受全都进入了，他们接受了整套。所以整件事就是真理和错误的混合品。如果说现代有什么可以和它平行模拟的呢，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了，是出于圣经的基督教和古代巴利崇拜的组合，和最初称为亚斯塔路和塔姆兹的母亲婴儿膜拜。哥林多教会呢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部分是基督教，部分是异教，全都结合在一起了。如果你研读哥林多教会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你就会知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祭司和女祭司。那些崇拜神灵的人会去那些大庙宇啊，拜祭那些祭司和女祭司。对于崇拜者来说，心醉神迷那是很常见的。心醉神迷就意味着出离自我，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要出离自我，他们真的会失去自我控制，进入无意识的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发生各种现象，就是心理学上的现象。他们相信出离自我的时候，他们真的会离开身体，深入空间，与神明相连。无论崇拜的神明是谁，与神明在一起，一旦开始跟神明相交了，就会开始说出众神的言语，这是他们文化中非常普遍的。因此哥林多人使用的术语说方言不是圣经作者发明的，而是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术语，通常用来表达异教的心醉神迷、出离身体与神联系，以神秘的方式开始说出众神的语言。这些语言呢是晦涩之言和胡言乱语。希腊人甚至呢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心醉神迷的宗教经历，你们会有兴趣知道，就是性欲这个词，有时呢翻译成感官之爱，但是这个词呢更大，有更广泛的含义。性欲这个词的希腊语仅仅意味着对感官的欲望，或者对色情的欲望，或者对心醉神迷的欲望，或者对终极体验或感觉的渴望。这是色情的宗教，这个宗教被设计来感受，是感官式的、心醉神迷式的宗教。所以你研究过这些宗教啊，当他们去那些庙里面去找那些女祭司崇拜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纵欲啊，不是吗？那种色情的、性爱的、感官的、心醉神迷的整体观念，以及随着神明说话而产生的胡言乱语，都被卷入了大雪球里面。 在那些产生与巴比伦和进入哥林多社会的神秘宗教之下，我呢不会花时间来读给你们听所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了，但是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这确实发生了，恐怕今天呢在灵恩运动中发生的只是再现哥林多发生的。教会由于死气沉沉，由于多年来对圣灵真实工作的无知，由于在许多地方缺乏非常好的圣经教导，由于缺乏真正意义重大的事情，所以教会里的人开始接触想要感受神、感受现实，撒旦的假冒产品就涌入了教会的门。现在在灵恩运动发生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再临，教会再次与异教信仰结合，我们开发出对待宗教的一种感官的、感觉的、体验的、色情式的方式，只有我们把它称为圣灵的工作。实际上呢，它就是撒旦的假冒。如果你跟里面参与的人交谈，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经历啊非常感官式，非常以感觉为导向的。我呢手里拿着一封信，我不会花时间去读，这是来自我们教会的一位女士，她呢跟我分享了当他们试图让她说方言的时候她获得的惊人体验。哇，她在地板上躺着，以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非常注重情绪和刺激感觉，而不是像神的话语表明的那样注重思考和思维。再举个例子，五旬节运动以前呢有一位领袖，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他做了见证说，最后我去芝加哥第63街西328号宣教，只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领受圣灵的洗呢？我怎么了？好朋友和我一起祷告说没有什么错，我只需要等待赞美主，他们是对的。3月17日星期天下午，我第一次跪在祭坛前，能力开始抓住我，在接着的圣餐崇拜里，我呢一直在笑。晚上大约11点了，我跟一些朋友跪着，他们为我祈祷。阿瑟长老短暂时间按手在我头上，下午和晚上各几次。经过了一番等待，我开始大笑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用越来越大的力量笑，直到我平躺着高声笑了超过半小时。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像喝了新酒，在许多方面表现得像醉汉，充满喜乐。我跪在地上再次遇见主，突然被不可抗拒的说不出来的叹息的力量抓住，求主怜悯我这个罪人，告诉他我想要一直与他同在。这种祈祷的力量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的眼睛突然开了，看到某某长老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好像被击中了一样倒下。我松了一口气，几秒钟之后就站起身来高喊着荣耀。我再次跪下，眼睛变得昏暗，在地上翻滚，躺在那里一段时间几乎昏迷，然后醒来跪着。我感觉到下巴和嘴巴正在被奇怪的力量作用，几秒钟后发出了一些婴儿式的胡言乱语， 然后是我懂得几个汉语词汇，然后是奇怪语言的几个句子，又变成了歌唱，直到三天后的星期三，我才再说方言。那里发生了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感受体验，各种情感主义，各种各样的感官事物。最广义的感官事物就是被感官理解而不是被心智理解的事物，在异教信仰中非常普遍。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柏拉图活在公元前429到公元前的347年，在基督之前，他的对话录一页接着一页地描述了这些异教的心最神秘的言论，不是任何属于基督教的东西。在基督教里，真正的语言恩赐只有当讲这个语言的人在场的时候才会使用，以便作为标记，表示神在那里，并且神的子民正在说出神的真理。他从来没有打算与异教混淆，但是跟往常一样，只要神做了什么，撒旦就会伪造，不是吗？混乱问题吗？所以在初代教会，撒旦的烟雾遮盖了圣灵真实的启示工作，是假冒的启示，假冒的异象，假的方言。所以约翰一书说，当有人来开始告诉你他们代表神说话的时候，你最好试验诸灵，你很容易陷入虚假。哥林多人因为他们决定与那个时代的灵结合，就成为了受害者。请记住，撒旦被称为这个时代的神，撒旦被称为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撒旦是想要像神一样的那一位。撒旦似乎变成光明的天使，他想伪造现实，他希望教会买假货，这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异教中看到所有这些假东西都在哥林多出现了，已经吞噬了教会。我担心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新约中没有心醉神迷，没有淫荡，没有色情，没有出离自我，是跟圣灵的真实工作有关的啊，绝不绝不。事实上在第14章的32节经文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没有人放弃他的灵，没有人失去控制。根据神设计的内容，任何人都不会出离自我。所以在第14章结束的时候，使徒保罗最后一句话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圣灵的方式不是让每一个人蹦蹦跳跳的。第26节说，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解释，或有在心醉神迷中说话，或想要见异象等等，这些不是圣灵的工作方式，是吞噬教会的异教混乱。我的意思是，这是复杂的。巴比伦的神秘宗教主宰了哥林多文化的时期，他们开发了各种仪式、礼仪、誓言、洗礼、动物祭祀、宴会、畏罪、斋戒、沐浴，像在冰冷的河中要浸泡，或者用膝盖爬行数英里，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虚假宗教事物啊，心醉神迷的言语、意象和预言，这些呢都来到了哥林多，与哥林多基督徒聚会，就是陷入绝对混乱、完全混乱的局面。 第十二章说，人们实际上站起来，用方言咒诅耶稣。人们说，哇，这一定是圣灵吧。所以他说，圣灵不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一片混乱呐。希腊异教狂热在哥林多教会里变得疯狂了。一位作家说，他们跟异教徒一样，毫无疑问地发出心醉神迷的言语，口吐白沫，头发乱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尽管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我确信，今天我们在灵恩运动中看到的是跟异教信仰同样的教会被吞噬了。假冒已经被接纳，因为影响了人们的情绪。长期以来，他们都坐在教会里，从来没有得到改变生命的东西。所以保罗写第十四章要纠正这种情况。好，让我们来研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想呢，分成三部分。第一，方言恩赐的地位，恩赐的地位。第二，恩赐的目的。第三，恩赐的次序。地位呢，在前十九节经文，恩赐的目的在第二十到二十五节，恩赐的次序是在第二十六到四十节。啊，地位、目的和次序。请看，地位是次要的，目的是标记，次序是系统的，这些呢是本章所说的三件大事。地位是次要的，目的是标记，次序是系统的。我们今天呢只有时间看第一点的第一部分。第一点是恩赐的地位。保罗讨论说方言，他希望我们首先了解他相对于其他恩赐的地位。说方言的地位是次要的，地位是次要的。保罗给了我们理由，第一个原因是前五节，另外呢还有两个将在下一次思考。理由一，为什么方言恩赐是次要的呢？为什么不如先知讲道的恩赐呢？那是保罗的比较。理由一是先知讲道造就全体会众，方言在造就人方面没有作用，懂吗？这是原则一。先知讲道胜过方言，因为先知讲道造就人，方言不会造就人。啊，请记下来，方言不能造就人，这就是保罗说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一到五节说的。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为什么地位是次要的呢？我们将在下一次看到。我不想今天让你们混乱了，所以请等到下一次。首先，头十五节经文讲述的是方言的地位是次要的。其中呢，前五节经文是这样的，因为方言无法造就人，先知讲道可以造就人，所以方言是次要的。让我呢加一个角注啊，教会在一起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造就人啊，想要造就人。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最后说，凡事都当造就人，凡事都当造就人。第十二节的末尾看，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换句话说，关键是为了造就人。第四节结尾，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第五节结尾，使教会被造就。弟兄姐妹们，在整章中你们都看到一再的重复的第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 得劝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你们要受造就，你们都学习了，你们都得建立。整个关键就是教会聚集是为了造就或者建立。保罗说，看，方言不能造就人，尤其是你的那种，甚至不是真正的那种造就人。看了，这是前五节经文的基本命题。好的，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又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你们要追求爱，实际上是第十三章的结尾，不是吗？他真的在说，我告诉了你们最棒的就是爱，你应该追求的是爱。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你们记得是怎么样结束的？十二章三十一节，由于上下文的原因，我把它翻译为陈述语气。他在第十二章三十一节说的是，你们正在嫉妒那花哨的恩赐，你们正在嫉妒那花哨的恩赐，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最妙的道，你忙着追逐那些花哨的恩赐，那些建立自我的恩赐，显眼的戏剧性的恩赐，但我告诉你更好的路，追求爱。他在第十三章给了他们关于爱的伟大陈述，然后呢，回到了同一个观点，在第十三章，爱就像个括号。在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说，如果你要认真追求什么，就认真追求爱吧。你看呢，他用了希腊文追求这个词，意思是追逐、追赶，通常被翻译为逼迫。这么强烈，这么兴奋和充满了活力。所以从字面上看，你真的在逼迫什么啊？追踪他的脚步。他说，哎呀，如果你要追求什么，如果你要跟随什么，如果你要追赶什么，那么就追求爱吧。追求爱吧，但是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恩赐这个词呢，被强调，说的是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这个词呢，可以用许多方式来翻译的，因为这是一种形式，可能会有很多方式。但是研究上下文呢，它是祈使语气，我认为它是持续的祈使语气，因此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译。请看，你们要追求爱，然后在希腊文中有一个但是，跟并列词不同，这里是转折词，有一个变化。所以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换句话说，我不是要你们放弃切慕恩赐。回到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你们正在追求花哨的东西，你们应该追求爱，但不要停止追求恩赐，或者说是属灵领域。换句话说，我不希望你们放弃，因为你们应该通过圣灵的恩赐来渴慕圣灵的事工。我并不是说不要与恩赐有任何关系，我是说要追求爱，并且继续寻求属灵的领域、圣灵运作的领域，以及神的灵正在做的真实的事。请看它的结尾，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你们看呢，方言是次要的，当你们走到一起的时候，不要引发混乱、混淆和方言的胡言乱语，而应该是清晰的先知讲道。你说，哎，牧师啊，什么是先知讲道呢？先知讲道 来自两个希腊词，一个意思是之前，另一个意思是说，这意味着在之前说话。先知讲到是某人在别人面前说话，这就是我每个星期天在讲台上做的先知讲道。你们说，哦，我还以为是预测未来呢。不不不，你知道预测未来的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直到中世纪。那个时候呢，这个英语单词已经具有这种意义了。这绝不是希腊文的意图，而只是意味着在某人面前说话。他说不应该每个人都在心醉神迷的胡言乱语中大喊大叫，而是要站在别人面前说出神的话语。你们看呢，这就是应该继续做的，不是方言的混乱和混淆，而是解说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在那些日子里是有启示性的，有时候重申已经给出的启示，但我们要指出的是，教会要聚在一起听神的话语，这不是很好吗？你们知道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可以保证，如果你来到恩典教会，你会听到这些的。你不会听到心醉神迷、情绪表达或者任何形式的吵闹，但是你会听到有些人说神的话，好让一些事情做了都是为了什么？为了造就人。我们要聚集听神说话，神会用人在他的地方说话，使用那些有教导恩赐、有讲道恩赐或者先知讲道的人。所以他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比方言更加重要的是，你应当寻求那些可以理解的。你们看呢，方言低人一等的明显原因是没有人能理解正在说的话。恩赐曾经被使用的唯一时间是当有人在场的时候可以理解正在说什么，就像在《使徒行传》或者当与五旬节有联系的时候，例如在《使徒行传》的重复场合，这是恩赐，从来没有用于造就人，其实对于造就人是完全没有用的。当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你怎么能造就人呢？唯一可能造就的就是来自某人理解，或者话语被解释了，好让大家可以理解嘛。但是他的目的不是造就人，绝不是，目的是作为标记，表明神在说话，表明新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确实代表了神的声音。注意第二节很重要，所以方言是次要的，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请听他说了什么呢？用方言说话的人不是对人说话，而是对神说话。希腊原文意思是对着一个神明。保罗在这里是说，你看呢，你们有着异教心醉神迷的人，并不是在做所有的属灵恩赐被给予本来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对人说话，但是你的心醉神迷正在向着一个神明说话，没人理解你在说什么，你们都在讲异教的奥秘，你们明白吗？那些不是神的奥秘，不是保罗的奥秘，那些是异教的奥秘。用方言说话的人不是对人说话， 所以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这是基本的最重要的真理，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为了侍奉或者对人说话，你们明白吗？对人说话呀，没有任何属灵恩赐是为了神而被赐予的，而是为了人而被赐予的。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们要彼此扶持。神并不需要我们将恩赐送给他，他并非不完整，对吗？保罗说，你在恩赐的基本用途上已经堕落了，这本是为了人，你在做的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一个神明。在这里你有无冠词的建构，缺乏定冠词，不是那个神或真正的神。我认为更好的翻译是一个神明，换句话说，你们已经出离了自我，连接到了某个神明，说出了你们异教的奥秘。你违反了属灵恩赐的第一原则，就是属灵恩赐是为了其他人啊，其他人，其他人类。神并不需要你在心醉神迷中与他交谈。请听，现代灵恩在这一点上呢做不到，这让我惊奇。他们重复了哥林多人的错误，他们教导说方言的本质用法呢是对神的私人祈祷语言啊，这正是保罗谴责的。他说你错过了重点，关键是恩赐是要对人说话，但是你们是与一个神明交流，如果你在异教的奥秘中说话，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神不希望人这样与他交谈。神的意图从来不是在讲话中被讲者以无法被理解的方式来讲论的。阅读新约书信，拿出书信中的每一个祷告，然后当你完成的时候，检查圣经中每一个祷告，然后检查耶稣的每一个祷告，然后检查耶稣关于祷告所说的每一件事，并且看看有没有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发现任何词是无法理解的，你啊永远不会找到。事实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的恰恰相反，请听，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说重复话在希腊语，重复话的说话这个字的前缀呢是一个拟声词啊，就像我们说啊，蜜蜂会嗡嗡嗡嗡，或者拉链的嘶嘶嘶声，或者飞机嗖一下飞过去了。你们看，不是一个字，是所谓的拟声词，是一种修辞。马太福音第六章七节，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说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或者不要滋滋嗡嗡，或者嗖，这样去见神呢？啊，就是这个概念。这不是神感兴趣的交流，这就是异教徒所做的。换句话说，即使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也认识到异教徒对神明献上的一种结巴口吃的胡言乱语，他说这正是你们祈祷的时候我不希望你做的事。保罗说我们总是要用可以理解的方式祈祷，总是要在悟性里面祈祷，总是要明白我们所说的，清楚地向神讲话。当耶稣进入克西马尼园向天父祈祷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天堂语言说话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神性与神性交流的时候，语言清晰明了。 当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他想要将他从死里复活，他祈祷。约翰听了他祈祷的每一句话，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写下来，很清楚，可以理解。研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请听耶稣和父之间的私人祷告，一切都非常清楚。从原来的语言翻译成了中文，然后属肉体的哥林多人就像目前的灵恩派人士，他们渴望花哨和受注意，渴望建立自我和情感化的方言恩赐，这一些呢都被用作属灵的徽章啊！他们说，哇，我已经到了属灵高原了，我现在可以用自己的私人语言与永恒的神交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是纯粹的异教，纯粹的异教，所以他说，你错过了整个重点，你不以真正的恩赐对人说话，你在某一种神秘中对神说话。他们相信的奥秘是某个秘密，某个隐秘的秘密，只有进入的人才会知道。只有当你陷入了心醉神迷，出离自己的身体，与你的神联系上的时候，才会得到那个秘密，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一些事情啊，教会里的每个人都进入里面了，教会里的每个人都有所有的奥秘，对吗？并没有秘密可言呢、啊。所以他说，你错过了重点，方言不会服侍人，也不是你做事的方式，不是你的方言，也不是你的语言，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第三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啊，你看呢，这就是我想要你做的，因为你会对人说，这三件事就会发生，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你会说神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哇，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首先，他们被建立，其次，他们被鼓励去做新的行为。第三，人们在痛苦和受伤中得到了安慰。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做的。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听到神的话语，而不是什么哒啦哒啦哒啦滋啦滋啦。他们要听到宣告神的话语。第四节说，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哪一个更好呢？啊，哪个更好啊？保罗想说什么呢？整个章节的重点是什么呢？造就什么？造就教会。造就教会啊，是造就教会。造就自己不是重点。听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被给予任何属灵恩赐，从来不是为了你自己啊，从来都不是。如果一个人拿着属灵恩赐用在自己身上，那么他就出卖了这恩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了别人呐、啊，是为了建立身体。你说，哎，牧师啊，经文在这里说，你可以用你不懂的方言说话，你造就自己。是的，但是你没有造就教会啊，这就是关键了。你不造就教会，你说，哎，但是如果翻译出来了，你就造就了教会了吗？好吧，那是翻方言的恩赐造就了人，而不是方言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对于造就教会是没用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就是他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话。随着这一切的进行，即使真正的恩赐恰好被使用了，即使有人突然想到真实的东西，这也不会让任何人受造就啊，它必须被翻译。这就是他在第五节结尾说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你们知道什么是美妙的？当真正的恩赐被使用，当它被用作标记，当神确实想要使用真正的恩赐，并且碰巧被那里的基督徒使用的时候，神总会让某人翻译，好让他不会对教会没有意义。因为即使当真正的恩赐被使用而无法造就人的时候，神也给了翻译的恩赐，让他来造就人。因为神不希望教会里有任何事情做出来是不造就人的，不建立人的。但是哥林多人这样做的方式是混乱的，他们呢只靠恩赐自身来做决定，以为恩赐本身就会造就教会了，但是他呢不会。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的时候，他们正在试图造就自己。你们知道的，这是第二种扭曲。你的恩赐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神。其次呢，是为了人，不是为了自己。你看呢，然而著名的灵恩派塔纳德吉他表示说，方言的显露目的主要是为了灵修，我们很好的强调着事实。那里克里斯滕森说，说方言最主要在私人的灵修，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用途和价值。好，引用结束。你们看呢，这跟保罗所说的完全相反。第一，他说你的恩赐不是要对神说话。第二，你的恩赐不是为了你。看呢，总的来说，这是为了他们啊，是为了他们，为他们。所以啊，是为了他们。所以如果你试图造就神啊，你就是越轨了嘛。如果你试图造就自己，你也越轨了啊，几乎有点讽刺。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说话的人造就自己。你们知道保罗已经打倒了那种造就自己的东西。我认为他的处理方式非常有针对性。如果我们一起回到第八章，我会告诉你们，我认为第十节的意思在这里呢，关于献祭给偶像肉的情况。保罗说，吃献给偶像的肉不是错的，但也有一些软弱的基督徒认为是错误的，所以不要这样做，否则你会让他们跌倒。看呢，你会让他们跌倒，因为他们觉得这是错误的。所以在第十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啊，你们是成熟的大而坚强的基督徒，在偶像的庙里坐席，你吃偶像的肉，你就在那里做这些事情，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啊？这里放胆和第十四章说的造就是同一个希腊词，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啊，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所谓的造就某人，就是让他受到伤害。 你们看到了这个重点吗？他使用了相同的术语。造就可以是为了善，也可以是为了恶。关键是，如果你使用恩赐来建立教会啊，那就很好。如果你只是用恩赐来建立自己，这是自私的行为，很糟糕。造就这个词呢，我只是想指出，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你必须找到一些合格的原则。好，我们回到第十章。第十章进一步看第23节，凡事都可行。啊，例如啊，我拥有了方言的恩赐，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使用，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造就谁呢？第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你愿意呢，这里的益处就是造就的意思。那要求别人得造就，你们看到这个重点了吗？换句话说，所有事情都可能适合你，但不要因为他们对你而言是好的就去做。去做呢，是因为他们会对别人有意义。这是所有属灵恩赐的重点，他们不是为了神，他们不是为了你，他们是为了教会。所以当你们聚集在一起时，不要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表达和他自己得益处，而要去爱。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5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看到了吗？这就是他想说的话。所以恩赐不应该指向神，也不是为了造就自我。方言不能造就教会，虽然他们可能会给你一点快感啊，即使那些人有真正的恩赐，他们如果要使用真恩赐来寻求自己的益处，造就自己，保罗说，你看这是滥用啊，这是误用，你要将它用于神打算使用的地方，否则你或可以用人和天使的方言说话，但是既然你寻求自己得造就，你就没有爱了，你变成了什么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最后在这一段呢，保罗所说强烈的话语平衡了方言的次等性质和无用性，这是透过承认有真正的恩赐，并且在第5节确实有真正的地位来做到。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你说啊，保罗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哦，有那么多好的坚实的福音派人士，希望这不是在圣经当中。因为你看呢，灵恩派，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是你知道，你必须根据其他经文来考虑。例如第12章的结尾，在第30节，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希腊文的结构暗示的答案是什么呢？是不。12章的11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你说啊，如果保罗知道他们不能这样做的话，那为什么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呢？这是夸张的说法。例如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我向你们展示有趣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第7节在谈论婚姻，他说婚姻是伟大的，是好事。在第7节他说， 若他们常像我就好。换句话说，我希望你们呢都是单身。这是实际的声明吗？还是实际的神圣使命呢？不，那是为了强调的缘故。希望不可能的事情啊，不是吗？这正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所做的。他说：“嘿，我并没有淡化这件事。我希望有出路，我希望每个人都有真正的恩赐。哇，那不是很棒吗？我们都会有真正的恩赐。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事实，不会发生。这是夸张的手法，强调他否认方言首要性的强烈措辞，强调有真正的恩赐。他说，但是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如果每个人都说方言也不错，但是哇，如果每个人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该多好啊。但是这也不会发生的，对吗？他只是说，如果我有办法，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先知讲道比说方言伟大的多。为什么呢？因为除非方言被翻译，否则教会就不会受到造就。除非被翻译，否则对教会没有任何好处。实际上我会告诉你们其他的东西。那些个认为自己够伟大，进入他们私人的与神明祷告的语言，这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头脑没有学习啊。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是感官的心醉神迷，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情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教从来不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啊，从来都不是。所以保罗说，有一份真正的恩赐，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第十三章八节看到的，请记住，方言会停止。如果你有真正的恩赐呢，没问题，它有目的。就像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是作为标记。但是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请首先做先知讲道，宣讲神的话语。他对我们说什么呢？两件事情留心。第一，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一起做什么呢？听神的话语。嘿，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对吗？其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小心，防止异教的宗教形式渗透到神纯洁教会的真理中，就像他们那样。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小角注偷偷溜进来。注意在第二节和第四节，他说方言，那英文钦定本的译者呢，在这里插入了未知一词。注意啊，但在第五节呢，他说方言，但是没有加这个词，为什么呢？似乎他们把未知放在单数形式的地方，而在复数形式的地方呢，排除了这个词。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呢，那是因为当保罗使用单数的时候，他指的是他们心醉神迷的胡言乱语，这是指方言胡言乱语。但是当他提到真正恩赐的时候，就像使徒行传的语言那样，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听他的话。所以在第一到第四节，他在说你的假恩赐呢全错了。但是在第五节，当他在适合的地方被翻出来的时候，正确的事情就没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确定这两件事。第一，我们聚集在一起听神的话语。第二，我们要警惕。撒旦并没有改变策略，他总是试图渗透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听，寻求神没有给予的东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对撒旦的假冒产品就开放了。好，让我们一起祈祷。父啊，为了今天的时间，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刚刚分享了这段经文，不管怎么样，主啊，我们祈祷，这些想法会在我们心中扎根，并且结出果实。就像保罗所说的，帮助我们以极大的爱和感情来应对那些可能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劝勉他们，当他们是弟兄。请帮助我们坚守所知道的真理，帮助我们寻求超越一切，让教会保持纯洁，专注于神的话语。我们以耶稣之名把荣耀归给您，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